Hello， 大家好，欢迎回到妇联听觉健康基金会的 Podcast。今天我们要跟大家聊聊听觉损伤对声音处理的影响。听力正常婴幼儿的语音听知觉经验，主要会来自声音讯号及视觉讯号。听损婴幼儿因听觉经验剥夺，除了影响听语发展以外，若没有适当的沟通模式介入，认知发展也会受到影响。台湾自2012年开始全面实施新生儿听力筛检，并致力于三个月大时确诊，六个月积极介入的目标，期望减少听损婴幼儿的听觉经验剥夺的程度。然而啊，辅具的介入毕竟不能完全取代人类精密细致的听觉系统解析声音的能力。以下就不同种类听觉损伤说明对声音解析的影响。传导型听损。传导型听损发生在外耳及中耳的构造或功能异常，使声音无法有效地从外耳经过中耳到达内耳，因而听到的声音变小声。但因为内耳的功能并没有受到影响，内耳依然可以依声音的频率及时间特性做精细的处理。传导型听损通常可以借由药物或手术改善，即使医疗无法改善听损，佩戴助听辅具也常有不错的效果。感应型听损。感应型听损受损的部位是内耳，是最常见的永久性听损类型。因内耳受损而造成下列声音处理的问题，使声音听起来不清楚。以下我们以五点来进行说明。第一点，听觉敏感度下降。感应型听损的人需要较大声的音量才能听到，而助听器的任务便是将声音适当的放大。戴上助听器虽能听到声音，但是是否听得清楚，要看内耳毛细胞受损的程度而定。二，听觉动态范围变小。感应型听损的人听到最小的音量到不舒适音量的范围，比一般正常听力的人小。举例来说，正常听力的小明在1000赫兹的听力阈值为零分贝，1000赫兹不舒适音量为95分贝，则小明在1000赫兹的听觉动态范围为95分贝。而感应型听损的小美在1000赫兹的听力阈值为50分贝。1000赫兹不舒适音量为95分贝，则小美在1000赫兹的听觉动态范围为45分贝。小明和小美听到最小声和最大声的感受相同，但音量变化的感受却大不相同。助听器只能先将声音压缩到小美的听觉动态范围内，小美才能舒服地听声音。但外界的声音随时都在变化，助听器是否能及时反应，时时在压缩声音，都会影响声音的品质。三，频率解析度变差。正常内耳的听觉受器就像是一个个细窄的滤波器，这一个个细窄的滤波器只让特定频率的声音通过。当语音与噪音同时存在时，感应型听损的内耳因为外毛细胞受损，对声音频率的敏感度降低，就像是滤波器变宽了，无法分开语音与噪音的频率，而将声音一同传入听觉中枢，使得语音清晰度降低，大脑听到的声音便是模糊的。随着听损程度增加，频率解析度相对下降。当听损到达一定程度时，即使没有噪音干扰，低频音量韵母如啊、呜也可能遮蔽音量相对较小的声母如呵、滋。四，助听器的功能是将声音放大，但无法恢复已受损的听觉受器，将宽的滤波器变窄。此外啊，就算是我们一般正常听力的内耳听觉受器， 也会在大音量时短暂失去精细频率的解析能力。例如，我们参加完演唱会回家后，听声音会觉得模糊。当重度以上听损内耳已经失去一定程度的频率解析能力时，助听器再将声音放大，进而又再失去一些频率解析度，导致语音清晰度降低。此时啊，人工电子耳可以取代毛细胞的功能，直接传送电讯号到听神经，将较清晰的语音传入听觉中枢。然而啊，电子耳电流刺激和电极与耳刮低频高频分布位置不吻合，在声调辨识、二声及三声及音乐欣赏上受限，无法取代人类精致的听觉受器所提供的频率解析处理能力。五、时间解析度变差。感应型听损内耳需要较长时间处理声音在时间中的变化，因此会漏掉声音在时间中快速变化的线索。举例来说，语词挖土、t 为较小声且时间较短的声母， u 和 a 为较大声的韵母。正常功能听觉受器可以快速处理时间中大小声声音变化，从而听清楚挖土。但感应型听损因为时间解析能力变差，大声的韵母 啊 遮盖随后小声的声母 t， 听到的则是挖五。生活中充满各样噪音，正常功能的内耳可以在噪音较小的时间片段中快速提取有用的语音讯息。但是感应型听损因时间解析能力变差，在噪音环境中听取便有困难。助听器虽然能够快速反应压缩，尽量避免前面大声音素遮盖后面较小声较短的音素，其效果仍然有限。目前电子耳使用语言处理技术持续包络，提供足够讯息可使大脑处理语音，但这种处理方式因缺少语音中细致结构的持续频率线索，导致噪音中的听取仍然是有困难。混合型听损，感应型听损和传导型听损同时发生时称为混合型听损。传导型听损或感应型听损都有可能发展成混合型听损。例如，未治疗的慢性中耳炎可能导致内耳毛细胞受损而变成混合型听损。感应型听损也可能因为中耳积水形成混合型听损。那接下来我们就带大家来认识什么是听神经病变谱系异常以及听觉中枢处理异常。听神经病变谱系异常指的是一群符合临床特殊听力学诊断结果的族群，正常的外毛细胞功能但却有异常的听性脑干反应。一般认为患者的外毛细胞收到声音并将声讯号正常的放大，但因为传输路线的问题，使得声讯号未能同步及完整的传送到听觉中枢，因而影响声音的接收品质。这段传输过程中可能出现问题的地方包括以下：一、内毛细胞；二、内毛细胞和听神经突触交接处；三、听神经树突；五、髓鞘神经树突；四、螺旋神经节；五、听神经轴突；听神经细小或发育不良。造成听神经病变谱系异常的原因可以是遗传的或后天获得的。国人常见的听神经病变谱系异常遗传变异基因为 OTOF， 后天因素则多因新生儿缺氧早产或需换血治疗的重度高胆红素。听神经病变谱系异常的症状依受损的位置及受损程度不同而有不一样的临床表现，包括以下：一、噪音听取困难；二、听力波动；三、听损程度和预期的字词辨识能力不符。 听力损失程度和听神经病变谱系异常严重程度没有绝对关系。有些人听力在正常范围，但因异常程度严重，致使语言发展严重迟缓。有些人虽有听损，但因异常程度不严重，仍有不错的语言发展。因受损位置不同，同样重度至极重度听损的孩童使用电子耳的效益也会有所不同。接下来我们来认识听觉中枢处理异常。听觉中枢有保留、分析、调整、微调、整理、整合、解读从周边听觉系统送上来声讯号的功能。处理工作包括有听觉辨别，如分辨早和草，听觉讯息时间处理，如理解语速快的句子，在回响音环境中听懂语言，辨别不同节奏旋律，噪音中听取及双耳讯息处理，如声源定位与辨位。美国听语学会定义听觉中枢处理异常为中枢系统未能有效率及有效能的使用听觉讯息。由于啊，听觉中枢范围太广，且同时负责记忆、注意力、语言等其他功能，为避免和其他中枢异常混淆，听觉中枢处理异常是指听觉缺陷，而非由其他高阶认知、语言或其他缺陷所导致，例如过动、自闭、语言障碍等等。然而，听觉中枢处理异常可能造成高阶语言、学习及沟通功能障碍。听觉中枢处理异常也有可能与过动症、自闭症、语言障碍等其他障碍同时存在，致使鉴别诊断更加困难。临床上听觉中枢处理异常者通常听力和智力在正常范围，但在噪音及回响环境下产生理解语音困难，无法专注或完成复杂指令。有周边听力损失的人亦可能同时并有听觉中枢处理异常。以贝里斯费瑞模式主要形态分类举例，说明中枢听觉处理异常对声音处理的影响。听知觉解码缺陷与左侧主要听觉皮质区功能异常有关，对读写、拼音、学习单字有困难，语音听辨困难，相似语音如跑、宝，以及噪音中听取困难。韵律缺陷与右侧非主要听觉皮质及联合区域有关，对沟通意图判断困难，对幽默讽刺理解困难，运用音律声调节奏困难，以及语调单一。整合性缺陷与胼胝体有关，对读写、拼音、学习单字有困难，噪音中听取困难，工作记忆不佳，音乐能力弱。听觉相关缺陷与左脑皮质有关，对理解字义、词义或句义有困难，无法了解文法复杂的句子，读文章时会出现有读没有懂。组织输出缺陷与颞叶到额叶或传出神经系统有关，噪音中听取困难，表达语言困难，字词提取困难，说话时构音及文法出现错误。目前帮助有中枢听觉处理异常的方法有减少噪音干扰，例如使用调频、远距麦克风系统及教室座位调整等等。适时请老师或同学帮忙，如借笔记先预习课程内容，以及因应学童的中枢听觉处理异常缺陷所设计的听觉策略与技巧课程。在今天我们学习到听觉损伤对声音处理的影响，也认识了传导型听损、感应型听损与混合型听损。我们也了解到什么是听神经病变谱系异常与听觉中枢处理异常。希望这些知识内容能够让大家更了解什么是听力损失。谢谢大家认真的聆听，那我们下次见，拜拜。